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啊，就是美联储。最近一段时间啊，因为政治压力啊和一些争议啊，然后他们在货币政策上面到底有没有做对，以及他们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更加规则化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
嗯，好，有意思的话题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啊，那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啊，对美联储的这个施压啊，到底合不合理啊？然后美联储的这个表现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
就在美国的这个政治里面呢，就是把经济的问题怪到美联储身上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操作。但是呢，最近的这些攻击呢，我觉得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就是正常的这个范围啊。比如说什么特朗普直接就开骂，说这个主席是榆木脑袋，然后什么这个。副总统说什么拒绝降息就是一种渎职，什么商务部长说你到底是在伤害还是在帮助美国人，就是这种就是非常情绪化的这种言论，其实是非常伤害美联储的这个公信力的。
听起来确实挺过分的。
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背后是不是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是，就是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这种施压呢，其实也揭示了就是货币政策的这个制定呢，它是非常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的，所以这就让公众很难去客观的去判断说这些批评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量化美联储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比如说像这个新冠之后啊，这个通胀一度失控，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美联储的一个明显的决策失误？
就是美联储确实是把这个物价的上涨呢定性为了一个暂时性的现象，所以它就一直迟迟没有去提高这个基准利率，所以导致了最后这个通胀就根深蒂固了嘛。但是呢，当时其实整个经济学界也是没有任何人预测到说通胀会飙升到这么离谱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是让他们的这个决策更加的。
你觉得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可以去评估美联储做的到底是好是坏呢？
有啊，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主流的货币政策的规则，然后去对比它的这个实际的利率应该是多少。比如说很多的规则都表明呢，其实美联储应该在2020年末的时候就开始加息了，但是它实际一直拖到了2022年的年初才开始。同时呢，就是历史数据也表明呢，其实当美联储更遵循规则的时候，其实经济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所以就是说货币政策规则化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就开始这样的改革呢？
就是规则化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稳定，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美联储去抵御政治上面的一些干预。因为你如果是按照一个公式，然后去根据通胀和失业率去调整你的这个利率的话，那么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不同的规则其实算出来的结果都是很接近的。第二呢，就是它确实要比完全的 discretion 要表现得更好一些，就是在宏观经济的表现上面。
那为什么美联储一直都对规则化这件事情这么抗拒呢？
这个就是有点矛盾的地方，就在于美联储其实经常会把80年代到00年代初的这个大缓和时期归功于自己的这个政策，但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也是在非正式的去遵循一些规则。然后呢，反对者呢就会说啊，你这样的规则会限制央行的灵活性，但其实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 FORM 法案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它其实是允许美联储去选择自己的规则的模板，可以定期的去更新你的参数，你甚至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偏离这个规则，只要你跟国会去解释为什么就可以了。
你觉得就是说货币政策规则化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好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更深远的意义吗？
有啊，就是规则化可以给美联储建立一道政治防火墙，就是虽然说政客们永远都会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去怪央行，但是呢，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让市场更加相信你的这个决策不是政治化的，然后也可以减少大家去猜测利率走向的这个成本。同时呢，现在其实正好是美联储在做2025年的这个框架审查的这个关键的时刻，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推动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最好的时机。如果美联储自己不做的话，其实国会是应该考虑通过立法来让它执行的，因为这是可以保护美联储免受政治攻击的一个关键的手段。
嗯，好吧，行吧，反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美联储的 政治压力和货币政策规则化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然后从他们的决策的一些争议啊，到规则化的一些好处啊，以及现在这个改革的时机的重要性啊等等，反正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的了解吧。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